但是华盛顿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就认为，在拜登政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之前，华盛顿不大可能同北京举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且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两国国内都将会面临着政治阻力。秦刚8月13号通过视频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举行了线上会面，他在会面之后发推文说，好高兴见到美中贸易会的会长艾伦，并且就中美贸易的前景进行了讨论。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强而有力的贸易以及投资，使到他们的人民受益。他和艾伦的线上会面当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更大，并且强调美中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的艾伦是秦刚到美国履新之后会面的第一位美国非官方人士，凸显北京有意通过美国商界推动经贸合作这个的压舱石来稳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8月初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牵头，代表零售商、芯片生产商、农场主以及制药厂商以及美国商会在内的30多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在一封落款为8月5号的信当中，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些商业团体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财政部长耶伦继续与中国谈判，尽早取消两国适得其反的关税。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多于大的主要因素导致美国商界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行动。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仍在生效，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些关税。其次就是这些企业当中，特别是农业企业，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因此他们正在是丢失了在中国的市场的份额。这些企业正在申请301条款关税豁免，但是相关的审批程序繁复，进展迟缓。但是哈夫鲍尔表示，美国商界敦促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通过启动的谈判来降低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不确定性。他说，直接的原因，但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他是认为美国在这处的商界真正是希望改变与中国关系的基调，这个是双方都是非常之对立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1年的年度调查显示，该个团体200多家的成员企业当中的 82% 表示他们的业务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警告说，在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框架之前，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阿富汗局势的骤变可能会延迟对华政策框架的出路。史剑道在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提到，虽然阿富汗问题将会在几个星期内甚至更长时间内主导政策的制定，但是拜登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提出某种中国政策的框架。如果他们在未有这样一个框架的情况之下开始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他们将会面临着大量的批评。拜登政府目前正在是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两项的审查。阿联酋的英文报纸《国家报》在8月16号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的讲话，拜登政府似乎接近这项审议过程的尾声，因此或者是在秋季他们会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会是什么东西，但是现时这个并未有是展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份曾经对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提出质疑，认为该个协议未能够解决美中经贸关系当中最紧迫的议题，而且仍然在征收的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利益。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对美中经贸关系全面审议当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继续执行这份协议，还是重新启动谈判。 彭博社在8月11日的报道就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和中方协商耶伦访问中国事宜，包括他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面，但是相关的协商仍然在初期的阶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双方国内都面临着政治阻力，它的可能性甚至不足 20%。他说，如果拜登总统决定重启贸易谈判，他将会被国会当中的共和党对手，特别是一些参议员指责为姑息中国，对中国态度软弱，因此展望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他不希望有这种被指责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政治负担，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的障碍。哈夫鲍尔认为，这个是不幸的，但是这个是政治现实。但是在中国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习近平主席正在从民族主义反击中获益，他正在充分利用一种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对美国十分强硬的回应。中国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8月14号刊载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修复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和中国对抗的战略是错误的，这个使到美国花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使到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表示，真正的阻力在于现时美国整个政界都认为美国是未有从和中国的任何一次经贸谈判当中获益，除了个别企业或者行业以外。而在另一方面，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丝毫未有受到关税或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统计显示，中国在2020年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是达到6595亿美元。中国亦都是美国2020年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额达到5392亿美元，同时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的市场，出口额是为1203亿美元。彭博社7月22号的报道认为，美中双方都已经学会了同与税共存，中国公司是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以履行2020年的贸易协定的条款，而美国公司则是购买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商品，以满足部分由政府数万亿美元刺激措施所推动的高通胀的家庭需求。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很多的美国零售商选择压缩利润而来吸收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而另外一些零售商则是将这一部分成本转嫁了给消费者。此外，虽然中国政府表示仍然在努力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但是中国在落实采购目标方面相去甚远。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包恩的统计，中国去年实际采购的美国商品比承诺的低 40%， 今年到目前为止实际采购的比率承诺是低 30%， 而且中国亦都未有履行采购更多美国飞机或是汽车的目标，这些情况都降低了双方很快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愿。按照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规定，美中双方应该在今年夏季就协议的落实情况举行阶段性的审议，这个为两国恢复谈判提供一个契机。但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表示，中国不急于和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原因是贸易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在双边关系的优先地位当中大幅下滑，而且北京方面亦都不愿意在补贴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表示，或者到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美中两国只能够在个别议题上尝试展开合作，例如是气候亦是新能源领域，围绕着电子商务的电子支付亦是电子认证亦是签名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他说他是确实认为这样的合作是空间，但是他想说的就是空间只是一个技术领域，不会激起很多的政治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